第二，他也是唯诚信真实见证的。他这样的启示就是表明他自己与教会是何等的不同。教会是失败的，实在教会除了失败也没有做别的事业。因为教会不真不忠的缘故，他现在要厌弃他做见证的地位。教会本来是做金灯台的，是为神发光做见证的，他明显是基督的信，然而他既自以为富足，他就怎能为一位没有斩首所在的主做见证呢？然而他子民的缺欠并不是他的缺欠。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不久他就要兴起，带进世界所展望的日子，在那日什么都要显明出来，就是他的诚信也要表明得更清楚。现在是做见证的时候，然而神所有的见证都包括在基督里。这位复活得荣的人是诚信真实做见证的，他现今在天就是证明他从前在地上受死，他的死就是见证属肉体的人是完全败坏的，除了受审判之外神没有别的对付法子。他的死也是证明神的爱是多大，现在人已经升到天上去了，照着神在创世前的目的，人现在在神的面前为神所喜欢。神对人的思想，神给人的恩典，都在这位在天得荣的人身上表明出来。他就是神的意念和存心的见证者，神就是要我们离开亚当败坏和定罪的地位，来到得荣的人悦纳和祝福的地位。所有真实的见证，不论是教会是个人，都要述说他到底是什么，是怎样。教会本当继续基督的工作，在此地做见证，他完全失败了，基督依然忠信。基督的见证要带领人心再亲近他和一切神所宝贵的，凡不做见证的都要被他吐弃。基督在这封书信中就表明他是如何诚信真实为见证的。老底家以为自己是无上的了，这是何等的自限。但是基督却说他们是最可怜的，这两种的意见是何等的不同。主在这里先表明他自己是哪一种的见证，好叫他们知道将来他所要斥责他们的都是真实的。第三，他也是神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里更好是译作神创造的起始，他是一切造物的因。约翰已经不止一次说主耶稣是这个了，这自然与主耶稣在别处所说的话有关系。比如启示录一章八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记录在二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从前已经说过，这些称呼是表明主耶稣是神。这个称呼也是与箴言第八章自然连起来的，在那里主耶稣是称为智慧，神的智慧。 22-23节原文说，在耶和华得着我为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在这里说，主耶稣是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和启示录所说的是一样的意思。然而这并不是说主耶稣没有创造天地，因为在未有造物之前，他就已存在了。哥罗西书也有一段像这样的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造物中之首生的。这是不是说主耶稣也是一个受造者，不过是头一个受造而已呢？不是，因为下文就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为神造物的起始和他做教会元首的关系。老底嘉没有地位给他，但是圣经说主耶稣是应当在凡事上居首位，尤其叫我们觉得主耶稣在此有意这样相连的，就是在哥罗西里共有四次提到老底嘉，而圣灵又命老底嘉人来读这封书信。当一位信徒知道主耶稣是神创造的起始时，他的生命和眼光都要改变。亚当是头一个人，他是首次创造的起始，但是他失败了。一切在他里面有他性情的人也跟着他一同堕落。十字架就是审判凡一切属于亚当的，这是头一次创造的终局。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就这件事的成功而说的，其实在伊甸园里亚当的生命就已经受审了，在那里基督已经是新创造的起始了。其实在十字架之后还有许多人依然没有除去他亚当的生命，依然继续在旧创造里，就是在十字架事实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人因为相信将来十字架的成功的缘故，就已经进入新创造了。不过实在的发生乃是在于十字架，虽然十字架已经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规了，在那里神结束了他，定罪了他，厌弃了他，永远叫第二个人，就是从天来的主代替了他。基督并不是来弥补那已经破坏的，他乃是神所已做和所将做的起点。基督一降生来世就是第二个人了，但是非等到他死而复活之后，他尚未为新人类的元首，和他身体就是教会的头。旧造被罪所破坏，现在已经过去了，他的历史现在也快已完结了，他的审判罪案早已在十字架上宣告了，基督从死里复活才是一切真属神者的起始，这个乃是神在计划里所早已定规的。旧造不过是来预备路而已。人的眼光是以亚当为神创造的起始，但是神的眼光 是以复活的基督为创造的起始。这是神时代的救赎法中最紧要的一段，可说这是根本。神的目的并不在乎旧造的修改或进步，神完全厌弃旧造，神不肯承认旧造有存在的价值。他说主耶稣是神创造的起始时，他连亚当的旧造都不算在内。他以为主耶稣才是起始，亚当那里算的一回事。他现在的目的并没有别的，就是要除灭净尽一切属乎旧造的，他要建造一切属乎新造的。所以当人真用信心与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联合时，他就将一个新生命赐给他们。这个新生命包括神新造所有的性质、本能和伟大。放而大之，这新生命可以包括神一切的工作；缩而小之，这新生命就是人重生的生命。这生命包含有神造物所尽有的功能，这就是林后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这就是与基督有生命上的关系，他就是新造的人，因为已经有一个新造的人安置在他里面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现在不理旧事，也不与信徒理旧事，他的目光在乎新人，这乃是我们的地位。当我们重生得着新生命的那一天，神就看我们是完全新的了，但是这还应当实在工作出来。在经验上，信徒此时不过只得着一个新生命，还有许多，可以说所有属乎旧造的存在。神现在要他的信徒与圣灵同工，用十字架所成功的致死一切属乎旧造的。他愿意我们每一个都真与主耶稣同死，在死里面失去我们的旧造，而在复活的新样里让新造长大，充满一切。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脱去旧造的身体，而得着一个新的，那时救赎的工作就算完成了。神这样以主耶稣为他创造的起始，就是否认一切属乎亚当创造的。我们如果尚不知道这个，尚欲利用旧造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来成功神圣洁的要求，尚以为在我们里面还有力量可以遵守神的旨意，还有意念是可以得着神喜悦的，尚不知自己乃是完全败坏的，除了处在死的地位而完全依靠神，我们就还未明白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知道基督是神创造的起始，我们就知道除了基督起始的事之外，没有一件是合乎神旨意的。我们所起始的都不是神的创造，不是神的工作。世人从来没有做任何事物发起人的资格，我们所起始的不过都是属乎旧造的。再者，基督既是神创造的起始，就一切跟从这个的都应当有基督的性质才可以。所以凡是没有基督性质的都不能在神的创造里存在。但是基督是在老底家的外面，老底家所有的富足怎能在基督的里面呢？然而他们说他们已经富足，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这是他们所看为有意义的。可惜他们未为基督的缘故看为有损，他们尚未学习知道什么是属乎旧造的应当弃绝，什么是属乎新造的应当发展。他们忘记了基督是神创造的起始，他们应当继续在基督的里面才可以，但他们却在基督之外堆积许多属乎旧造的，所以主将这个名称告诉他们。他们本来应当借着圣灵表明新造的能力，以为一切都是出乎神的才可以，但是他们却自视甚高，并且属乎世界。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若仰起头来望天，看见虽然一切都从我们手里失落，叫我们抱恨蒙羞，然而神却能在基督的身上得着满足，这岂不叫我们受安慰吗？信徒错用神的真理，真是错用的厉害。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本来是要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但是神的子民如何用这律法呢？凡是要靠着律法称义，要靠着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义。人在恩典底下岂不也是这样吗？神的定案是在肉体之内没有良善，肉体是不能叫他喜悦的。神就告诉我们以重生新造的紧要，但是信徒们呢，盼望接受了新生命来医治他的肉体。从前没有新生命，也许肉体是坏的，现在有了，想肉体也可以学习着改变。虽然他们的话不都是如此说，但他们的事都是如此做。如果信徒接受神的定案，他就怎能够依靠肉体，利用肉体，盼望肉体逐渐改变呢？但是一件事总是定规的，神所承认的就是新造。神看旧造除了死之外没有其他的地位。新造的真理也是对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在神审判之下，但信徒的天性总是爱修补。神是要一个新造的世界，但是人是要一个改良的世界。人的思想和圣灵的目的总是两样的。我们眼见圣灵近来在许多地方做工，但是他乃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人的理想是一个实现的天国，理想的社会，基督化的世界。这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叫基督教世界化。所以我们应当小心，不要以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问题就是我们曾否经历过这道理，并且照着实行。我们怎可以一方面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而另一方面依然舍不得旧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呢？我们怎可以不等待基督，就是新造的元首的命令，而径自行动呢？我们怎可以不等待基督，就是新造的元首的命令，而径自行动呢？我们怎可以依然靠着自己的能力而行事为人呢？我们有多少的随着自己，我们就有多少的老底价。十五至十六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我知道你的行为。猪队别的教会如何这样说，猪队老底家也照样说。这是一个证据，实在是唯一的证据。行为不过是表明实情如何，个人和教会如何，只看他的行为就够了。自然这并非说我们会看，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对主的个人秘密。议论是不当有的，但是主知道一切的行为，所以他知道一切的实情。现在他就是用行为来证明老底家的实情。你也不冷也不热，他们并不二者居一，他们却居在二者之间。死尸是冷的，活人是热的。他们不冷，所以他们并非死在罪里的，乃是已经被神的生命所救活了。然而他们也不是热的，他们已经离弃当初的爱心了。他们的光景有点反常，是活的，但是受寒了。世界呢是一个冰天雪窖，里面的空气是千古长冬的。他们冒险来到里面，自然难怪受其冻了。信徒如果盼望世界不做他的火炉来试炼他，就要看见世界变为冰箱来冷冻他。亮光和热气在这样的光景自然是要逐渐消失的。如果基督的为人和荣耀足叫我们当时发起热心，就也能叫我们向他发火热的爱心。多少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过是几十条的道理，并非一位活的人，以致我们的心冷淡。这就是古今老底家人的情形。无心对待基督就是病源。道理无论怎样的合乎圣经，怎样的有趣味，但是总不会叫人火热的。乃是亲近基督，把整个的心完全献给基督，才有爱火的焚烧。我们所相信的并不是什么道理，乃是基督，他是活的，他是有位格的。凡接受他的人都应当与他有个人的交通，有个人的亲情才可以。但可怜的是，许多的人虽然相信代死赎罪的道理，但还未与基督接触过。就是一个真接受他的人，如果不保守他的心完全为着基督，他就要看见他自己一天像老底家过一天了。心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心如果不是为着基督，就无论什么都是虚空的。心总得热，为基督热，主才喜欢。我们很可以熟识圣经，处理工作，外表公正，而心里并没有主所要求的热情与爱火。属灵的知识原是可贵的，但是多少的信徒有心追求属灵的知识，却没有心追求基督的自己。这样似热非热，似冷非冷的信徒是主所最不喜欢的。这就是人的中庸之道，并非愚昧无知生了这样的危害，乃是明白听见真理之后心仍一为两可，故有此结局。这样的人不喜欢真理，因为知道他如果真实服从，就他的牺牲和代价是何等的大呢？肉体再没有地位了，世界也应当完全离开。非因故意而有的愚昧是我们所当容忍的，但无心遵守真理乃是另一桩事，这是主 所最恨恶的。这一种依偎两可的态度，从来不是心地坦白的信徒所有的，都是那些已经听见真理而心里惧怕十字架者才如此。神的真理常是试验人心的，没有一次例外，也常是不许肉体存在的。并不是说我们学习学习就好了，乃是要试验我们，要破坏我们肉体的意思。如果羊没有毛病，它就不只知道生人的声音，且要听牧者的声音，但迷路跟着别人的羊，就难免觉得混乱，不能分别什么是他所熟悉的声音了。老底家所以陷到这样的地位，乃是因为他弃绝前一个教会的见证，弃绝腓拉铁腓的特别真理，就成为老底家，在那里主启示他的自己，并对每一个有心为他的人说，如果我们在世看他的名胜过一切，他就要在荣耀里将他的新名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情爱，一切主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都要在天上显为更光荣。主是劝勉我们努力为他受苦，我们要完全服从他的话。但老底家是不冷不热的，他既非绝对的冷，主就激励他，他们实在是不诚实的，主不许他们再仍旧如此，不是悔改就是厌弃。主真恨恶这样的充满真理然而不受真理一点儿的感动，他们的心只要有一点点是真实的，就虽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可以享受主一切的恩爱。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说，从圣者来使人知道万事的恩高，不是父老所有的，他们自然已经得过，乃是小子所得的。只要诚心为着基督，我们自然知道什么不是属乎基督的。因此年纪最小的圣徒，如果有纯一的心，必能分别是非。同时老大的神学家反要在无穷的家谱中迷失道路。少年蜜月的心是主所最喜欢的，何等的有力量，何等的新鲜，充满冷冻道理的头脑而与基督没有往来，乃是主所定罪的。神的家中只怕大儿子太多，不怕浪子回家来。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不积极爱主而又不积极恨主者最难对付。如果他们灵里火热，主就很愿意称他们为友；如果冰冷，主要以他们为属事的。但是他们现在却居在中立的地位，应当如何对付他们呢？他们应当怎样列等呢？他们的冷叫主不能算他们为真朋友，他们的热叫主不能算他们为真仇。降到零度像撒迪的，还有主的再临可以警告他；升到沸点像腓拉铁腓的，还有主的再临可以安慰他。但是不冷不热者要怎样对付呢？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这样的人是一满一足的。我如果能上天堂，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是为着两个世界活着的，在他未到天堂之前，他喜欢尽力量得着今生所能给他的，然而却也不愿意离开教会。成圣的道理 是太严格了，涉及的行为是太艰难了。一切圣经的教训，如果与他的趣味没有冲突，他也喜欢行，不然不遵行这些，也总不至于沉沦，有何妨碍呢？只要稍有误会，他就要不来聚会，不来薄饼，不来帮助传福音。他不热心为道，也不热心为神的荣耀，只要自己舒服，其余的事儿都是随便的。这样的人自然在世界里是没有见证的，反之世人在他身上反要见得在基督里是没有什么喜乐的。世人要觉悟说，如此随便的宗教恐怕是无足轻重的吧。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温水是会叫人吐的，人如何不喜欢不冷不热的水，主耶稣也如何恨恶老底家的味道。老底家的真行已经被主完全鉴察了，他看他们的光景真是会使他作呕，所以他对他们说，他要把他们吐出去。他并没有指定什么时候要这样做，但他既说定，总不会落空。在这里并没有说，他们如果依然不冷不热，他才要吐出他们。他们从前的行为已经定他们的罪了，这样的弃绝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在全部圣经中不能看见另有一个地方的措辞比这里更为严厉的，这是因为恩典已经做过功夫，也做他所能做的了，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成为非拉铁非，而变作老底家，所以审判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了。他宁可看见撒底的死洞，我巴不得你或冷；他宁可看见耶洗别的罪恶，我巴不得你或冷。但是他最不喜欢有口无心的服侍他，把敬拜他当个名称，而其实都是娱乐肉体。他恨恶脑腑里充满了各种深奥的道理，但是却是冷心对着他的自己。我们是否这样看法呢？在我们看来，恐怕罗马教的污秽、更正教的腐败更为可恶。我们曾否想过，温乃是最坏的呢？然而主最恨恶的就是这个温。世上也唯有我们的主基督是智慧的。这被主吐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还未说到这句话的意思之前，请读者再注意到这七封书信的性质。我们时常提起这个，因为要明白他们不得不常记的这个。这七封书信所寄给的七个教会，乃是约翰时代的七个实在的地方教会，他们是信徒的聚会，是当日的教会，是有金灯台在主面前的，所以他们都是已经有生命、已经得救的了。这七封书信就是寄给他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所以后世一切得救的人，凡遇见光景像这七个教会当日所遇见的光景一般，这七封的书信就对他们立刻发生效力，就是寄给他们的。这样寄给当日以弗所的书信，就是寄给历代所有的以弗所人，意思就是头一封的书信怎样是寄给当日离弃当初爱心的人，照样也是寄给历代一切离弃当初爱心的人，这是一种的性质。还有一种的说法，就是这七封书信是代表历代教会的情形，好像推雅推拉 是代表罗马教，撒底是代表更正教一半。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这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以为所有受书的人都是得救的，因为一个时代的教会所包括的也不知道有多广泛。例如推亚推拉所代表的罗马教，上下千余年几乎无地无知，在这样的光景中，自然就有不可胜数的罪人世人混杂在教会中间。所以当我们看推亚推拉是一地方的教会时，我们就说他们都是属主的人，不过陷入污秽而已。当我们看推亚推拉是一时代的教会，我们就说他们是混杂的。这个看撒底的教会最明白，因为如果当他是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就看见主在那里所说的死是指着他的冷冻说的，以及他的工作没有活泼的精神。但如果当他是一个时代的教会，我们就看见这个死是指着灵性生命说的，以及他们是有名无实的，从来还没有重生过。我们解释这七封书信时，就是将这两方面相提并论，读者不可混乱。